圣修伯里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林肯说，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
我爱月亮床边故事。
晚安月亮床边故事，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不管多忙
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
晚安，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我是小青姐姐。这个星期我们继续来听黄金三角的故事，今天是25集。我们的故事内容是改编自东方出版社亚森罗平传奇之黄金三角同名书籍。今天我们会听到贝巴上尉和神秘的绅士普莲娜继续循着线索来到塞纳河畔，他们打听到金块的下落可能是在一艘船上哦。来听今天的故事。亚森罗平传奇之黄金三角25集，贝尔黑莲号。普莲娜开始注视河面上的一艘小汽艇，甲板上、船上都看不到人。不，船上可能没有人，看上去有阴森的感觉。
上尉，我们到那船上去看看。
普莲娜提议。船尾上写的船名是“农霞兰”。两个人跨过河岸上堆积的杂乱空油桶、船具和破箱子等等杂物，才接近船边。从甲板上的入口走下去，暗淡又肮脏的船舱里有一个男人正在熟睡。这男人年纪很轻，但看起来非常的魁梧，是一个身材结实的船员。他醒过来，发愣地望着眼前这两个人，一手抓着他蓬松的卷发。普莲娜将20法郎纸币递过去，男人立即一把塞进口袋里。普莲娜问：
请问这附近有没有最近才到的船呢？
那男人回答：
有，是机帆船，昨天才走。
哦，那船的名字呢？
是贝尔黑莲号吧。
有几名船员呢？
男的有2名，还有1名妇人，全是外国人，他们讲的话根本听不懂，当然我也没跟他们搭讪。
那条船装了什么货呢？
详细情形不太清楚，只知道他们连夜装货，今天很早就离开了。
离开了？那是往上游走还是下游呢？
下游啊，满托那个方向。
啊，谢谢。
两人急忙下船，但是普莲娜一直在摇头。上尉问：
哎，有什么不对吗？
不，没什么。不过你对刚才那个人的看法如何呢？
没什么，不过就是一个普通船员而已啊。
我也是这么想，只是还有些不了解他的声音，那个眼神很可疑。
普莲娜虽然还在摇头，但好像也没多大在意的走回古屋去。这时伪装成肖恩的计程车司机刚好回来。
老爷，我回来了。
啊，辛苦了。肖恩到什么地方去了？
圣拉萨车站买票上了火车。
到什么地方？
满托。
好，我知道了。
敦路易普莲娜连连点头。贝巴上尉说：
这么说，金块是被装进机帆船贝尔黑莲号，船上有2男1女，全是外国人。那一艘船已经开往满托了，老人肖恩也去了满托。他们那一丘之貉是偷走黄金的共犯， 这些人的阴谋是把金块偷偷的运往敌国。以上这些全是事实吧，普莲娜先生。
普莲娜没有答话，好像在默默思考着什么事情。不久，她毅然下定决心，并展开行动。首先，她用车把克拉丽送往临时陆军医院，委托军医治疗，并且拜托护士长让她得到充分的静养。险些丧命在那古屋密室里的克拉丽，精神上虽然受到打击，但在注射镇静剂之后便安然入睡了。
请绝对禁止外人进入这间病房，再请您转告他，除了派托利士上尉寄来的信以外，绝对不许写回信。
普莲娜一再拜托护士长多加留心，然后把黑巨人鸭鹏叫了过来。鸭鹏见到普莲娜时，他那只剩下一半的脸，眉飞色舞的，就像忠犬见到老主人似的叫个不停。
阿布，阿布！
另外还用一只大手抓着自己的喉咙，这是他极度欢喜的表现。
鸭鹏，我们又见面了，真高兴啊！伤口不疼了吧？那太好了。
阿布，阿布，阿布！
鸭鹏眼中充满感激，不停地点头。对待他的长官上尉，他就像是忠犬，但对于普莲娜，他更当作是神一样，可能是受过他相当大的恩惠。
鸭鹏，希望你出点力量，一起去吧。
阿鹏，
能为恩人效劳，鸭鹏似乎感到无上的欢喜，露出一口白牙笑了起来。普莲娜和上尉将鸭鹏带到塞纳河的码头。
从今晚9点开始，在此地瞭望，听到没？我会把吃的喝的准备好，要注意河的下游，也许会发生一些事，也许什么事都不会发生。总而言之，9点之后你就要注意盯着，直到我回来，不准离开一步。这期间万一发生什么事，你要随机应变。
阿鹏，
特别要注意那个老人肖恩，如果他真的露面，无论如何要立刻逮住他，把他带回来。不过要当心，不能太用蛮力，千万别把他弄死啊！我们要活捉他。
上尉插嘴问：“
请问普莲娜先生，已经逃出牢笼的肖恩还会自动送上门吗？”“
那可说不定啊，他是一个诡计多端的恶棍，况且这个码头是他们的老巢啊。”谁知道他们会在什么时候回来呢？所以非得要鸭鹏监视不可。
两人将鸭鹏留在那里，便回到古宅。9点左右又登上汽车，往满托行驶而去。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里了，明天再继续来听黄金三角的故事。我是小青姐姐，祝你有个好梦，晚安，拜拜。
小朋友要睡觉了，晚安。